Hello， 大家，你有没有想过你五十岁是什么样子？
你是说我四十七年后吗？
不好意思，我现在跟一个未成年的少女，
我三岁啊，怎么样？我好像想过，我是觉得活到六十岁内就可以，但是我没有想过我五十岁是要怎样。
你有想过你不需要活到这么久？
对啊，像我最近就是身体蛮健康的，
这样下去可能会活到八十。
对，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就是很规律的在吃东西，然后也很规律的在做运动，然后还有吃一些就是免疫学的类型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我最近很健康，可能不会只有活到五十岁，蛮苦恼的。
我最近其实一直有想到一个画面，是我自己五十岁的时候，不知道那时候的生活我会不会满意
哦。
对，
指的是如果我们好，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你五十岁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可以暂停去写一下这个答案。我自己想要的，我对于这个问题，就我希望我现在那个时候做的事情跟现在差不多，可是还是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形式。比方说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去更多的区域巡回演讲，这件事情我就是一定要做，我也会想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可能那时候讲话就没办法像现在那么快了。我
不
晓得，不
一定哦，
不一定是
不定哦。
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外貌，我希望我五十岁也跟现在差不多
哦。是，
现在做运动什么的，其实也都是会希望我再过个十年二十年，脸不要太夸张。
哎，你知道我最近真的是，我一想到每次上镜都比你看起来还要老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挫折，所以最近就非常认真保养。
那我讲的话，他现在是觉得我很老？
不是，不是，不是。
各位朋友听听看，这人刚刚在说什么啊？他真的，他有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不是，亲爱的，
怎样吗？啊，怎样？我跟你讲，现在糖糖的状况是，我们有一次，我好像是我把这个片段发在那个我的订阅的限动里面，就我就说你捏我的脸，
对，
我叫你摸我的脸，我说你看我脸多紧，然后我屁股也超紧，
对。
然后之前他都觉得不相信，我说你在摸你自己，我说我就我也当着就是镜头里面，我就捏他脸，哎，超松，松爆的那一种，哎，
对，
有感觉到。有差，对不对？
真的有感觉到。
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拍照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都用原始相机拍照，
对，
有时候我看到我法令纹很深，哦，然后有时候我自己面对镜子笑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脸好像有点松松的哦。我以前会觉得我的脸看起来婴儿肥很重，很讨厌，殊不知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你现在没有婴儿肥吗？
没有啊。
你觉得你自己没有了？
那是真的肥吗？这个意思是
哦，我这么
这个意思，
做球做那么久是为了要你自己讲这句话，你这句话也反应的太及时。因为我自己最近会开始爱运动是，主要是感受到我的身体好像很紧绷。大家要去观察一下你自己，你睡着以前有没有什么下意识的身体的语言？像我这个，我会知道是我创业好像不知道第三还第四年，然后我发现我是那种会睡觉前会不自觉握拳头。
你是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这件事情？
我那个时候睡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肩膀一直拱起来，我忍不住，就是我会有一个很作战姿态的那种感觉。
是，
对，然后这样子睡，你隔天起来就很累啊，你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我起床都腰酸背痛。然后我一直换枕头，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是枕头的问题，后来我发现我已经买到一颗两三万的枕头了，
真假
都没有用，
还没用。
我后来就发现有一次睡着，快睡着之前，我突然因为 Polo 跟 Grace 那两只比熊会跟我一起睡嘛，
对，
就是我会习惯性他们只要靠近我，我会摸他们，
嗯，
然后我突然那一天快睡着之前他们靠近我，我就要去摸他们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是握着的，被我自己那个行为吓到。我觉得这跟很多人的实际情况一样，就是你活在一个有盲区的状态里，你其实自己会不自觉的把这一切都想的是很稀松平常，你就会觉得那个没有什么，甚至你不会发现到。然后你如果没有刻意去观察或刻意去提醒，刻意去警惕自己，你真的不会发现。那一次之后，我就有发现我自己，我睡前我要有几个仪式，会让我自己可以进入关机的状态。
哦，
然后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基本我就不太会在睡前的时候一直玩手机。
哦，你就睡觉就直接睡觉，这样
睡觉就是直接睡觉，手机离很远，因为我怕随时会爆炸。主要是
什么啦？那歪掉，
就是真的啦。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自己是很容易受到光线的影响的人，
嗯，
因为我睡觉是要关灯的，所以手机有时候我就算切静音勿扰什么的，可是它还是会亮。
这么容易就被干扰到？
对，还没有真的睡着以前，我是很容易醒来的人，但是我是睡眠品质非常好的，是那种可以深层睡眠的人。我自己会觉得，对于那种他有办法一睡一整天就没了，我以前也有过啊。我很久以前就是没有创业之前，我也有过那种作业班，有没有？
嗯，
然后你就很好睡，
对，
你就是一睡你是可以都不用起来尿尿。
我好像也有过这个时期。
可是你到后面你会发现，第一个随着你的工作身份责任都越来越重了，你不可能这样睡，
而且睡起来反而更累。
对，然后再加上这就是我要讲的，你脑子的清醒程度它会决定你的睡眠品质跟你起来以后的整个状态。我现在起床是直接因为我已经没办法直接坐起来了，就是我会闪到腰。我也是因为这样我才开始去年好好运动的。哦，你们知道我在2024年5月以前我是认为我根本不需要运动。
对，你有曾经说过。
因为我觉得我又不胖。
对，
我以前会有一个这样的偏误，我觉得胖子才要运动但是我去年发现我的体脂有点不正常，不是瞬间飙高，是我很久没去量，一量发现我靠怎么体脂飙到27、28这样子，然后我就有点吓到，因为我又很瘦，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处在一个好吧就是拉扯一下，然后就开始运动之后，我发现我以前真的很糟糕，我不可以这样就是觉得说我一辈子不需要运动。
对，
因为我觉得只要你要活真的就要动，我可以理解这句话因为我妈在我妈几岁是跟我讲要活就要动什么，我就想有什么好动的那么累。
对，
然后我又是属于那我以前多夸张，我是从假设走个200-300公尺的路而已哦，慢慢走哦，大腿内侧会直接潮红，然后会觉得痒爆，血液循环这样子对我来说太刺激。
对，
200-300公尺就太刺激了。
嗯，是。
然后我去年开始运动之后，我觉得体力有变好。
有啊，
有。然后做很多思考的时候，我觉得有让我感觉到运动好像也有帮助我能够在那个时候做比较有趣的思考。就是
运动当下
很安静，对，那个时候你就是会专心的做那个动作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跟阅读的感觉给我的感觉很像
哦，
所以我有喜欢上做一些简单的伸展。所以我现在起床都是会直接先做一个那种起床专门在做的伸展，然后先把我的背啊、手啊什么的稍微简单拉一下，
对，
就你会在那边床在那边弄个几圈，
因为很舒服哎，
超舒服。
对，
因为我会跟你分享做什么动作，
对对对。
然后起床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这跟之前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我有段时间会觉得可能是我太疲劳，所以起床会腰酸背痛。后来我发现可能就是真的是因为你前一天你都已经没有什么在伸展自己，所以你带着这样子的疲惫跟身体会帮你记住你的疲劳，你起床就一定会不舒服。所以你要看你能不能一天做很多事情，我觉得看你那个起床的状态就可以知道你那阵子状态怎样了。今天开始每个人都有意识给我去记录，就给我记录你自己起床以后是你要多久可以进入状态，像起床气啊还是什么，就是起来之后就好像没办法思考或干嘛的，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正确跟自己的身体达成共识。
我最近也是，就是我开始尝试比较早起床，像我之前我都是每天下班回去就匆匆的睡，匆匆的起来，就是每天起床都很赶。然后我最近就是也开始在去练习健身房，虽然我没有一次去一两个小时，我自己有觉得我好像有开始在过生活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种在心态上是这样子的，人怕的不是变老或者变丑变怎么样，我觉得是有没有觉察到你自己当下的那个状态，活得到底有没有目标。过度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人，他们反而就是因为活得很没有目标跟重心。你看像心态比较健康的，无论他人家几岁，他可以是我要做我就是好好做这件事，我就是很干净的，就我想做这件事情我就把它做好。我觉得这也是现在就可以问自己，如果你10年后还是过现在这个生活，会不会满意？
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不会满意，觉得我现在的生活跟步调，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匆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要更有规划一点
啊。可是这样听起来还是觉得很抽象。比方说你觉得你10年后的身价会是多少？
可能有千万吧。
那你觉得你那时候有几栋房？
maybe 2栋。
那这2栋它大概是什么样的格局？
有一栋是透天，然后有一栋是我自己的新社区的那种公寓，一层的那种 maybe 3房2厅。
会交什么样的朋友，做怎样的事？你放假会去哪里？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有一个特别放假的日子，一个月里面然后有哪几天我会去放假，但是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好像是在工作，但是晚上的时间它就是我放假的时间，休息的时间。
哇，你这不行啦，你这个这样不行啦。
我说什么意思？
因为你看我问说你会 你觉得你那时候会交什么样的朋友，放假会去哪里？
对，
这怎么可能会是那样？如果是这样，那你40岁蛮惨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进步啊，就跟现在真的很差不多。如果今天我是你这个位置好了，我希望我10年后我可能交的朋友是每一个朋友都可以跟我在出国的时候我们一起坐商务舱，都有这个能力。然后我们出去玩可以去哪个地方，就是可能也许我们一起去做皮拉提斯。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应该也可以蛮明显看出你还没有很会过生活，你可能还要再更懂得过生活一点。
是，
对，不然我觉得到那时候你不太可能再用那样的 强度去过这样的生活，因为那时候的科技还有各种的一定会比现在再更进步。
哦，确实。
所以你不可能是我不用去想休假晚上是我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的你是2035年、欸、
我好像懂你的意思。
对啊，而且你看像我现在我是每年我都可以就是让我父母出国几次，我也能够，我一年下来我基本上如果真的要讲飞的次数的话应该也是有十来次跑不掉，就我不一定会版面上分享而已，只是我就蛮常出国的。就真正的满意是能不能通过你自己在做的事情，假设 我今年做的每件事我到明年还可以因为我去年做的每一件事情去影响更多人，也许他是愿意成长或者他是更愿意面对自己现在的短板，能够让人有变得更好的意愿，这个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就很多人都是盲目在乱冲，你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然后你生活其实根本可能都没有进步。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其实在自我感动，但你没有发现你在自我感动。而且你看那时候的你已经，如果2035你就快40了、对啊，那你怎么可能这样、我觉得你没有想得够清楚。我20岁的时候有想过我30岁，但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
我20岁觉得我自己应该在30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应该会有自己的一间店，但 forever 不管是什么、但是那时候我会觉得就是一个很小的一间。那 你怎么会知道说真的到30岁的时候哇这网络进步成这样、像你根本也不用有店啊、你不用有实体店。
对，
我觉得你蛮适合做一个动作，就是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往那种我可以每个月我都出国，但是我可以一台电脑就能够把工作都做好，也可以完成各种的 meeting 之类的，这样会是很棒的生活。像我自己刚刚这个问题我想要的是，我希望我40岁或50岁的时候我可以一年有2个月我可以住在一个山上或者很远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就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生活步调，听得到大自然的声音，无论是海或是山，然后我一样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比方说我那几个月我可以写书，我可以备课，我可以干嘛，然后我一回到都市的时候老娘又是可以直接爱怎样就怎样，然后又可以在四处走到哪我都能够去影响我想要影响的人，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再去做这件事，就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很棒的生活。或者是说我可能可以做像我说我想要到不同的地区去做巡回演讲的话，那我可能这一次在这里演讲，我来这里其实我也可以带着我的学姐一起去，那我们一起在这边有点像半老人的那种老人彼此陪伴，你们知道吗？那种我觉得好像也会蛮温馨的。对，其实这个问题10年后如果继续这个生活你会不会满意，很多人也许会跟我，因为我刚刚也有讲就在还没有这个问题之前我说我觉得我10年后可能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点误解我的差不多是怎样，
应该是心境上吧。
对，我不会是现在做的事情差不多，可是做的事情的理念一定是差不多的，可是他会做的形式一定不同。那这个我们就是，如果你要让我讲或者为此来写个企划，我可能可以写个200页。就我觉得大家是很值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值得去想一想。你可以像刚刚我跟唐唐这样子抽丝剥茧的去问，你过2天再想这个问题，你会对于你的以后会更有憧憬。
对，
其实这样你的工作当下的工作你会更有动力。
会，
像我有一次我跟唐唐讲说，唐唐，我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2个人啊，我们可以随时要出国，是我们出去玩。
对，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把工作做好，我们一天只要工作3个小时，但是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得非常的 OK。 这好像也是可能也是心境上的问题，你对自己满不满意也许并不一定是你那个时候有多少钱，你有多少身家，可是我觉得你可以从我以后如果我真的可以选择我10年后想过上什么人生，你会怎么选择，讲得越具体越细越好。甚至你也可以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最近有没有哪一件事是我以前或我一直都在说我以后要做可是都还没有开始的。你看像我一直说我要做那种质量超高可以有1000人的讲座，
对，
但是我一直都在朝这个目标前进啊，每一年都还是会正常在做筛选讲课，都还是有在为这件事情做，我越做我就越靠近它的准备。可很多人不是这样子的，我以后也想要有一间自己的咖啡厅、饮料店、我想要自己的电商平台。可是其实现在我们在的资源，在这个时代的资源，我们拥有能够做这些事情的成本其实已经变很低 了，不能说零成本，可是真的变得很低了。
对，
那为什么会有办法一直讲说要做，或曾经想过要做，现在却闲置甚至荒废了呢？
像我，因为我前阵子不是有去上一堂课嘛，上一个专案管理的课程，但是其实我自己一直都有跟自己说，就是除了现在的 EMBA 之外，我还要再找时间，然后我应该还要再去进修什么样的技能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一定都还是要去外面课上看看。走走，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想超久的，想了半年，只是我都没有说。然后就有一次，我就是想说好，我先跟你讲这件事情。等那堂课开始开放的时候，就去上了。我现在我也是，还有一件就是我等一下晚上就要去做了，
打凤凰电波。不还是你不是吗？我不是吗？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你，大家你们记得我们要给糖糖的提醒吗？要去干什么啊？对不对？我们一起把它讲出来。你有要去打凤凰电波吗？
好啊，我会去五月五月好不好？五月，
因为你要这个月底前去，
这个月底前，
因为你下个月生日。
好，
你这个月底先去，
好，
这样你才不会太那个。
好
对啊，
我刚刚想的其实只是一个，
你刚刚想什么？对，
我刚刚只是想说我要重新把英文，就是我想要日常在练习英文这件事情。
哦，好棒哎。
对，因为我上个月我就跟我爸说我已经去报名一堂课程，之后就算硕士毕业我也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我想要一直尝试去做。那我爸就是说那英文，我说好我去，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个动作。
确实你这个还蛮值得去学的，可以先去打电波，然后打打
不冲突，不冲突，不冲突。
我觉得好好笑。
所以我明明就想要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在讲的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
讲是一个很痛的事情。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评评理好不好？
这是一个很痛的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凤凰电波一定要打。
好，
当然以后可能有更新的，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但是紧致度这个东西一定要 hold 住。
吓到，
咱们 hold 住。
好，等一下你直接跟我讲那个名字
，OK，
电话 OK。
等一下我们直接就约了。
好，
等一下你先拍个照，我先发给医生
，OK。
赶快去，我跟你说你这个再放下去啊会有很多要处理的。我给各位一个观念，医美就是维持，不要等到真的垮了皱了你才去。医美存在的用意对我来说就是维持你好看的那个样子，这样才有办法到五十岁的时候都长差不多。
好，
我们在长相跟好的心态上我们可以十年二十年都差不多
OK，
但是绝对不可以是，比方说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刚刚这两个问题想完他可能就想哭了真的啦，因为十年后我完全没想法，慌。
不会啊，现在开始想啊。
你还有什么建议想给他们？一定有啊，你有一段时间也是问你想做什么，你也是没讲不出来，那么支支吾吾的。
欸，好像你有问过我。
对啊，
几年前欸，
我当时超爱问每一个伙伴，不管他是不是主管，我都问说你们以后想做什么。
我有曾经还想说怎么办，好像好没有目标哦，好迷惘哦，
好吵
哦，我
好吵。
我真的曾经有这样过欸。
对，
但那时候就觉得啊算了不要想了，
那么消极。我的妈呀，我现在在听的多少人是这个样子的心态、欸、
真的是这样欸。
可是什么叫做先不要想了？不是不是，我不懂那个逻辑欸。我好像有过，我之前国中那时候要考机测，然后我那一天就是因为我去吃完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是太想睡了，
对，
我才有那种好烦哦、喔、先不要读了，然后就是睡觉，晚上凌晨三点醒来就自己去洗澡。那一天就是三点洗完澡之后我就开始读书了，
凌晨三点，
对对对对对，三点半啦、啊、洗完澡三点半这样就开始读书。然后我就发现哦，这样读书精神状况很好欸，
真的假的？
对，然后我就突然爱上那个睡眠段。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在考机测的我是半夜起来念书，四点起来念书，然后七点出门上课。
太变态了吧。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是，就是在长大以后如果你不懂得去对比自己现在的生活跟你最终想要的有没有对齐，那你真的很容易就会坏掉，整组哦，真的是整组坏掉，就会像你这样大人版啊，算了先不要想。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个月你都在领着一样或差不多的薪水，每个月都差不多的告诉自己先不要去想，然后你就会这样到45岁50岁。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啊第一次在线上招收到的学姐45还46岁，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年纪还会想要学习吗？
嗯，
因为我跟你们讲，如果你说是实体课我可以理解一定有，可是我说的是线上。当时有几位大概45以上的学姐，就是在几年前我遇到的时候，我想说我蛮惊讶的，这次的状态你们在线上这样看，然后就愿意从日常从线上这样子去专注在自己身上，太了不起了。这个也有一直在警惕我， 因为你看我们的学姐基本上都差不多30上下，看不出来，没有，重点是看不出来，
欸，真的看不出来，真的看不出来，
我们现在有学姐46岁的也看不出来46岁，有当阿嬷的，
欸，
对，也看不出来当阿嬷，
啊，对对 对， 對，没错。
然后还有人是43岁开始在这里上课，到现在这样子，他其实会去复盘说他觉得他这几年这样子的进修才是真的有在活着，不是因为进修这个行为，是在进修得到的一切改变，嗯。还有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学姐啊，36岁还37岁的时候来，然后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神奇，你们能够想象在36岁就是这种要奔四的过程，在线上看到某一些内容，看到你花六位数七位数去上课，欸，嗯，我觉得你们是有时候会让我觉得你们要不是撞墙撞了不知道几百次没有得求助，不然你们就一定是那种真的有非常敏锐的在观察这个账号，一般人是不会相信说你怎么可能只是看 IG 或听 Podcast 你就去上这个学院的课然后花这么多钱。
有时候别人问我说所以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去稍微跟他讲一下，
没有人相信，欸，
对，真的没有人相信，
啊，我就想说奇怪，我还有被问过什么，我说我们就是要考试，他还问说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考一个形式的，
对，
当然不是啊，开什么玩笑，入学考那个是你要是没过，你没过你就是不可能，你有什么活动也不关你的事，
没错，
真的是这样子，嗯，可是有很多人还会因为这样的关系，我最近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他们要准备一下这就考入学考，可是他从来没有考过，他要怎么准备，
哦哦，是没错，
我超不懂的，
欸，是，
我觉得这个跟很多人在做很多事的习惯一样，你没考过你怎么知道在考什么，
我去晋级考也是啊，
对啊对啊
对，
还以为你考一次就会过嘞，
对，
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们说很多晋级考的学姐是考了七次以上才过，
对，没错，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还没去做你怎么知道遇到什么问题，你要准备什么，
对，
不要假准备，嗯，因为这样子会让你在未来五年十年乃至于到二十年以后你回来看自己，你真的有时候会想要给也许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自己吐口水。
所以是不是就是如果对于刚刚那两个问题真的没有想法的人，你就是先找一件事情去做吧，对不对？
对啦，啊，不要犯罪这样 对啦，啊，然后要有一点挑战性啦，
对，
不然如果你找一件事情是做是你非常有把握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你都能做成的，
对，
那这就没什么意义啊，因为这样你根本就没办法看出来你自己到底现在是有没有能耐打破天花板的，嗯，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还有一个问题也可以问问自己，就是我现在过的生活有没有哪一部分是演给别人看的。
我当初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关于爱自己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因为我觉得网络太普遍，
这个词很普遍，
对，嗯，很多账号都会去讲到说我们要爱自己啊，我们要对自己好，你要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吧吧吧之类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做的一个行为你可能只是为了去从众，你觉得大家都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它就是爱自己的表现，我也要跟着爱自己，说我去做这件事情，可也许这件事情它并不是真的对你的人生有帮助的，或者压根跟你原本想要的就是不一样的。
你刚刚提到网络的影响，
对，
不只是这个观点，我觉得有很多观点现在都已经变成大家会因为那些观点太常听到，或者你自己太常主动去看某一些内容，看到后面你会越看越怕，你就已经本来可能有一点偏了，怎么后面越偏
确实是，
对啊，像我觉得有一些人是他会觉得我自己现在应该要很好学，像我这几天有一个朋友来找我，他其实蛮有程度的，我指的蛮有程度是他在他自己的领域其实做得还不错的，然后他最近就是我一看他我就跟他讲说，因为他其实来找我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说要来问我问题还是干嘛，但是刚好有遇到，我就跟他突然讲了一段话，他自己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他就眼眶泛红，我跟他讲说肯学很好，但是你去外面学习不是为了学完之后质疑你自己，然后他就看我，他就说为什么这样说，我就说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有一点不太知道你为了什么在学习，而且你一直给自己排我去学习学习学习，可是你到底在学什么根本没有在用，而且你不相信自己在你原先赛道做出来的成绩，可以试着我今天去听某一个老师的课，如果我只能留下一个观点带走一招，那一招或那一个观点会是什么，一年你去上课的老师不要超过三位，无论师资如何，本来演讲或课程的这种形式它就只是分享的一种形态， 并不是代表说整个价值观就是只能这样。可我觉得很多人是用那种完全是全裸的状态去接触，你根本都不确定这是好还是对自己会有负面影响的、哦、这太危险了。他本来在本来的赛道那个朋友他是做的还蛮好的，结果他就是越听越上越多东西想要去做，结果一个都没做好。当时我也问了他几个关键的问题跟他的行业还有赛道有关的，他一个都答不出来，他一个都没有准备。后面还有再聊了一下就是我在经营自媒体这一块，我说我其实是公司开了五年多我才经营自媒体，这个过程我觉得给了我一个，就我也没有在管说网友怎样啊，就因为我无所谓，是因为对我来说我又不认识你们
对
我不认识你，我说我跟你讲，我只要不认识你或者我觉得你不重要，你的话就很难影响到我要跟我讲，我都会说你先不用说。我觉得我自己的领土意识很强，领土不是说我住哪里的那种领土或者在什么空间范围，不是那种物理距离，是心理距离。你在身份上你要让我认可我可以跟你做直线的交流，
对，
不然的话但凡我就不认可你的这个身份或者是我不觉得你要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但你却出现了，我就会就是我就你知道大家有听到我就就是
吹一下气，
对，我会吹一下气，然后就像蚊子来就拨走这样子我不会因为哎、欸、有东西来我还在那边就看它什么品种的，不管它是苍蝇啊还是会飞的蟑螂啊还是蚊子啊，就是我都会、哦、我就会把它驱离，我自己是这样子。所以我在对于当初自己在经营自媒体的那个当下，我在做我自己觉得 OK 的事，所以我的产出的能力没有弱化过，反而是我会控制说啊，我输出的频率要加油。像我昨天才在付费管道跟我们学姐道歉，真的很对不起，我这几年不应该这么用力输出。我为什么说这段话背后的原因是，如果你家的 Seven 每天都会给你发十个不用钱的便当，
哇，
这个便当是你每天都可以去这个地方领，你领久了大家就可能就
有东西吃就好，
他就会完全荒废他其他可能生活层面，或者是不会更努力想要去赚钱。因为我自己在这几年很多的输出上，无论是免费或付费，其实我都觉得我比我预期做的在更多。我认为那是一种我当下对每个阶段还有每一个管道每一位学姐，我觉得我全力以赴问心无愧的付出。但是我没有考虑到的一个视角是在你可以直接全盘去接收这一切的那些人，他不一定是学姐，他也可能是学姐，但无论是学姐的角色还是非学姐的角色，都形成了一个现象是，先讲学姐好了，学姐可能就会有一种不会啦，我们还是可以听到校长的声音。比方说现在有一站式网页啊，所有的人都可以去下单，就是你不用考入学考，有一个平台就是格瑞斯的平台，你就是可以直接去下单，你就可以马上听案例集。然后我们学院就是需要考入学考的这个窗口不一定要跟这个现象，会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就不应该这么用力。你想如果我今天不是每天都发十个便当给大家了，我是让大家一开始就是你要吃多少便当你就是自己花钱买，我也不用给你那么多小样或试吃，我试吃给到可以让人家粗饱，你信吗？
信，
对啊，啊也确实是这样啊，这个也会让我觉得很苦恼。这就是非学员的视角里面我看到的是，竟然会觉得我免费的都看不完了，那我当然我就是先把免费的看完，我再去学院参加入学考。天知道现在免费管道这么多，那么多的内容你什么时候才会看得完？我觉得这我们本来一开始做这些内容的布局安排都是求好心切去做的，想要让大家可以去融会贯通，在付费管道学到的东西免费有这么多的示范给大家，也让没有成为我们正式学院的学姐的学姐看到我们多有诚意。
对，
可是这竟然变成了也有很多都是潜藏在我们周围，他只跟免费版本的一切内容，我觉得这没有关系，但是他会把自己塑造成很像他是学院的学姐，然后用这个身份去跟其他在里面上课的学姐连接、
哦、
但是这个程度就会有差、啊
嗯、是
当你没有做过商务舱，你也会觉得我不需要做商务舱。
哎、欸，真的，我这超有感觉的。
你上一次做商务舱的心情是怎样？
我还要再做商务舱，我不管。
所以你之后每一次都要搭商务舱？
如果能力许可，我你知道我这几个月我就是一直想到要让自己做商务舱，真的是要再努力一点，
要很努力。
然后我工作上我比较动力、欸、我是说真的。
可是你这样会知道怎么去努力吗？
什么意思？
对于这部分你可能就要有一个具体的，比方说你有想好怎么跟我谈加薪跟我谈奖金吗？
我没有想好这一块。
我觉得你应该要花时间想一想。
好，
就是你刚刚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 bug， 就是如果能力许可，
好，
我跟你们讲，我一辈子都不会讲这一句话。就如果我能力许可，我他妈的我就要能力。所以我刚才问你说，你都没有想要跟怎么过谭家欣吗？你就是没想，所以你才会，嗯、如果能力许可，那许个屁呀、啊！你
好啦，
知道吗？许个个屁！哪一个老板会跟自己的伙伴讲说，我跟你说，你要跟我谈加薪？我看全世界只有我这种老板的。我真心是因为我觉得 podcast 我们在聊的时候更像朋友，
对，确实
像朋友在聊天，所以我觉得这视角里我会愿意去讲这个，分享这个，也是让学姐听一听。你现在生活当中，我们人欲望会越来越多，
对，
像你现在想做商务舱，你还想打凤凰电波嘛？对，然后你还想要去学英文嘛、嗯、就是把英因为你本来英文程度就不错嘛，
对，
你接下来还会有想要做很多事。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通常会有那种把这段时间的工作做完我就去做什么这种规划，通常那个规划就是都会是一个像是带我妈出去或者是说比较私人行程的。但工作的决定我真的都从来不会等，但凡能够让我在认知或能力上提升的，我是真的一刻都不会等的。包含我就是要把这个案子谈下来，我不会讲说、啊、不然之后我们下一次再干嘛干嘛，不会，我就会马上就是在想方设法制造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什么样的机会，我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你的状态，如果你是用这样的节奏在经营你自己或跟任何一个人相处，你都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到五十岁你都还是会让人家觉得你就是很有能力的人。因为我周围现在真的也有姐姐是57岁，可是她让自己在一个很漂亮的状态，也是想做什么就是行动力也是很足的。假设你今年几岁嘛，你30岁，你30岁你都有办法活得在那边，那个节奏就是很慢，就开始在养老的我这不太懂、欸、然后你可能到40岁你就已经开始就是 maybe 你前半生很有能力你退休了，然后你40岁开始慢下来，你差不多再过10年你也可能老人痴呆，
当然没在思考。
对呀、啊，就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给自己找事做、嗯、要有生活的重心，它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是、
嗯、工作的重心也是生活的重心的一部分啊，或者是说你的这个重心跟你自己有没有关联，100%都跟你自己有关吗？还是99%都跟别人有关？你为孩子活，为另一半活，那个我跟你说，你不用等到50岁，你明年就崩溃了。你会觉得、欸、这心态超可怕，就是因为我要考虑到小孩啊，如果我有能力我也想要，我要考虑到我另一半，因为他工作比较忙。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能力的问题，是你认知没有升高，
對，
就你没有升维去思考这个问题，你还在那一个自己的迷宫里，所以你会一直觉得哦，我就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要把自己升起来，就是说比方说我想要跟老板谈加薪，然后我想要真的有这样的能力，你就要让自己在高度上市。如果我开这间公司，我这间公司现在需要什么、
oh.
而不是我今天可以做好什么、
oh.
靠我今天可以做好什么，你还是想的还是不会是让人家一跟你接触或者比自己厉害的人跟你接触会觉得你是个很有高度或者你思考深度有道的人，不会。有点像我要怎么把自己过强过好活好，我站在对方的需求去思考，让我自己的视角更宽阔。像我为什么可以做出那么多课程，因为我会站在我的学姐的视角去思考我现在遇到什么问题、
嗯、
我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还会再去其他不一样的赛道再去跟那些厉害的人请教或者是跟他们做交流，我又可以这样子去把我的维度切来切去，这个叫做弹性。所以我觉得我很难是会忧郁症的人，我每天都活得很
快乐对，我刚刚就想要这么说
虽然我真的承受的压力不容小觑，
对，
但是我是可以跟压力共存的。我是很珍惜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件事情可以带给我的喜悦，把它当成是自我治愈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也是要面对老去这件事情很必要的一个你要给自己准备的一种养分。不能是因为就是、哦、我好像就比方说我每天拿着手机，大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看我，他一定不知道我拿手机在做什么嘛、
嗯、
他不知道我坐在电脑前面干嘛，他不知道我戴着耳机在听什么诸如此类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别人不能理解你在干嘛，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事情不重要，或者你就不懂得给自己找乐趣。所以我觉得你也要让自己，就所有的学姐也一样，要让自己是老天很公平的地方，在我们做的每个选择他都会给你一个 bonus， 只是你自己有没有去开这个 bonus， 这个盲盒你有没有拿起来打开。有些人是越工作越痛苦，是因为他一直想上次老板怎么骂我、
哦、
上次同事怎么捅我、
嗯、
一直脑子都在想的是别人对他不好的事。
对，
我没有要跟大家讨论什么吸引力法则，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当你的脑子里面一直在重播这些东西，你就不可能好得起来，而且你接下来会遇到的事情是你开不了老天爷给每一个人都有的 burners， 你也没办法去拥抱新的可能，因为没有空间，没有位置，全部都被你轮播的那些画面给塞满了。你现在没有重心，没有目标，但我们如果去找他，要去找这个东西，一定是通过做，你才能够在做的过程找到嘛。可到底要怎么去克服自己执行力不足、续航力不够？我曾经问过我们的学姐，你想在格瑞斯学习几年？每个都回答我五年、十年。可是像这样的回答，它就很像是今天问学姐的问题：你十年后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觉得会对自己满意吗？要怎么样知道是不是过于理想？就比方说我回答我想要在格瑞斯进修五年，我想要在这间公司做五年，可是你实际上过去一年跟你接下来给自己安排的一年完全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你的价值没有提升，成长的这个空间没有拉宽，有什么资格留在这里，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啊。我希望我十年后我父母他们很健康，他们怎么样，可是健康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做点什么？比方说像我会买保健品给我父母吃，他们的体检我就是我每年都会确认他们有做到健康检查。可是有一些就是我希望我父母平安健康，你希望哦，就是你的行为跟这个有关系吗？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啊，没有，因为做体检很贵，我觉得这个月收入没有很 OK， 我能力不行，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其实把这个东西都想明白，这种很细很细的东西你都有想明白，其实你会越不内耗，因为你会知道我现在就是一件事，成长赚钱，就是这样而已啊。我就是做能够让我成长，那让我能力让我脑袋成长，然后好好去赚钱，我把我的事业搞好，我把我的进修进度搞好，其他事情根本我跟你讲你无敌。可是怕就是你这两点你根本无法专注，我想要我父母健康平安，可是你跟他讲话你都在发脾气，他怎么平安健康？都被你气死了好不好？
对，
好，你想在葛瑞斯学习五年，可是你现在看一下你的级别到期日，看一下你的点数到期日，看一下你距离正课还有百分之几的课程没有上完，不然这不就只是在讲好听话给自己听吗？然后你想留在这个团队五年，我想要终身都在这个品牌里，你要用现在这个样子你活着到超过一年吗？我想在这个品牌代理一辈子，可是你的所作所为真的有在帮助这个品牌跟你自己吗？还是你现在是伸手的那一个？短期我们通过伸手可以得到成长或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部分，但你不可能一直都只有这样。也许今天的内容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相对于蛮沉重的，但是我觉得这也真的是要让大家重新去思考一下目前的状态，我应该怎么去调整跟优化。
对，
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得上让自己没有遗憾的五十岁，也希望五十岁如果你还在葛瑞斯进修，那个时候的葛瑞斯我也相信一定会是比现在再更棒。那具体有多棒，五十岁我们等着看。说到做到，这也可以放入我们的人生，一定要把它变成我们有的品质的。因为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其实你的五十岁一定很能够挺起腰杆，你绝对不会驼背
是，
你是可以每一天都意气风发的过，意气风发的活。我觉得那样的心态活到88岁、150岁都没有问题。
我一起啊，
一起活到
对
、没关系，我再重申一次，我60内我就可以了。我跟你说，我的人生哪怕到现在就结束，我也觉得我没有遗憾。
不行，你不要
真的哦，好好好，
我不喜欢听，
okay, 好不好？我不喜欢，好不喜欢听哈，不喜欢卖供卖供。好，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
好，
好，我们下课吧，
拜拜。